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港澳法轮功学员纪念425，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于因果等；时事评论；法轮功修炼者有口皆碑，中共造谣，自曝其丑。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港澳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为纪念425大上访15周年，香港法轮功学员4月20日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举行正义良知制止迫害反迫害集会游行。集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途经九龙闹市中心，沿着九龙区市中心历经3小时的游行，最后抵达尖沙咀天星码头。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在集会上表示，15年来法轮功学员坚守与践行对真善忍的信仰更加成熟、理智和坚强，现今中共最高当权者想谋求保党续命都是枉费心机。简鸿章说，我们重申，对中共恶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国人及世人才能走向美好的未来。超过1亿6000万中华儿女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散退，见证着中共解体的步伐。多位香港民主派议员及学者到场声援，此外还有多位包括台湾立法委员及大陆维权人士和正义之士透过录音发言方式表达支持，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包括台湾和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是我们发起全世界去追究这件事，我们觉得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容许中共的暴行继续下去。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说，我们绝对不能够容许政府有系统的活摘器官，有系统的由活摘器官开始，用种种暴行逼迫异己。我将会继续努力揭露中共政府的活摘器官和迫害意见。15年前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访局上访，要求天津公安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所展现的理性和平震撼国际社会，世界各地很多人因此了解法轮功并开始修炼法轮功。然而中共恶手江泽民在同年7月20日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迫害，至今仍在继续。15年来 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年以集会、游行、讲真相等多种活动方式纪念425。4月19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的活动，同时向澳门各界民众及大陆游客讲真相。适逢一连三天的公众假期，玫瑰堂步行街人头涌涌，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都在这里聚集，天灭中共，制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5周年，声援1亿6200万勇士退出党团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薄熙来的大幅横幅一打开，就吸引了大量大陆游客停下观看，并纷纷取出电话、照相机拍照留念。
4月19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活动。清晨，他们来到风景优美的国王公园练功。午后，大家来到熙熙攘攘的市政厅广场，以练功和争先形式向世人传播真相。很多人都听说过法轮功无故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踊跃签名反迫害。除了丹麦人，路过广场的还有好多是其他国家的游客，瑞典、德国、荷兰、挪威，还有在丹麦居住的尼泊尔人等。不少人被优美的法轮功功法吸引，现场学练起来。4月15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齐聚芳林公园，以练功和征签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5周年。在活动现场，揭露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图文展示，与学员们平和练功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到现场的除了新加坡民众外，还有众多各国的游客、学生或工作人士。了解真相后，有上百人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联署书上签名。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4月13日到19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政厅让皮哥特让大厅举行。50多幅作品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让观众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市议员威金森女士接受采访时说，画展在许多方面非常震撼，它有美好，有悲伤，通过画作解释了发生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的故事，不仅仅是在中国，也表现了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危机，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画展非常感人。
4月17日，加拿大国会议员琼·克鲁凯特与詹姆斯·鲁尼联合向媒体发稿，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绝食抗议31天的法轮功学员陈英华。国会议员克鲁凯特本周四表示，陈英华目前生命垂危，陈的父亲居住在卡尔加里的加拿大公民要求会见女儿，却在前日遭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拒绝，我本人和他一样感到非常失望。国会议员鲁尼代表陈英华在加拿大的哥哥陈英义说，我们希望对此事立即采取行动。
4月20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48届复活节大游行。连续七年参加这一盛大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有庞大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备受瞩目。西方观众说，他们是春天的使者。华人说，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游行的总指挥基斯·贝利格介绍说，今年是多伦多第48届复活节游行，将近5万观众。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我们每年都邀请的，乐团的音乐优美，演奏出色，腰鼓队的表演给人很轻松的感觉，他们给人印象深刻，很受欢迎。我认为法轮功是这个游行里最好的一个团体，今天阳光灿烂，最适合复活节游行了，他们的到来给人们带来欢乐，谢谢他们。来自香港的林先生带着孩子们非常兴奋地鼓掌，他说，非常清楚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但我非常佩服他们一直坚持的勇气， 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北京密云县76岁的法轮功学员葛佩军是密云县机床研究所退休职工，2002年至2005年，先后两次被劫持到密云看守所非法关押。2008年5月，葛培军老人发真相资料，遭密云县警察连夜绑架，误判5年，送北京前进监狱，遭受种种非人折磨。由于多年的酷刑迫害及不明药物注射，葛培军老人被迫害的全身器官衰竭。2013年5月28日出狱后，一直未能康复，于2014年4月14日含冤离世。
江苏盐城市新兴镇今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钱凤成老人，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两次被非法判刑，于2014年2月3日离开人世。此前不久，淮安市检察院两人、新兴镇派出所两人还上门骚扰。钱凤成老人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5、6次，为了所谓的转化，中共洗脑班人员有半个月不让老人睡觉，还把老人的手放在背后靠了5天，放在前面靠了9天，整整靠了14天。
辽宁西丰县淳朴善良的村民王文章屡遭迫害，2009年3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至出现脑血栓症状，家属被监狱勒索8000元钱，2013年初保外就医，半年后就瘫痪在床，于2014年3月28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马思源、黄香荣、刘明珍、涂丽娟、张献墨、老马太太4月12日在马思源的姐姐家被抚顺市国保支队伙同新宾县国保新宾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上午9点左右，抚顺市国保支队警察开了一辆灰色中型面包车停在了门外，一伙警察闯进了马思源的姐姐家，不容分说把马思源等绑架到车上。张献墨是警察抄家时进屋被绑架的，涂丽娟被折磨的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已回家，其余5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南沟看守所。
上海法轮功学员朱化、朱范丽、陈琦、姚桂珍、朱前琴、周盘地、孙琦等9人2014年3月26日在杜志龙家被绑架，劫持到浦东新区拘留所。杜志龙、朱化、朱范丽、陈琦被非法刑拘1个月，姚桂珍、朱前琴、周盘地被非法拘留10天，孙琦被非法拘留10天不执行。杜志龙妻子韩玲恩被取保候审1年。参与绑架的有上海浦东周浦海上花园小区30多名恶警、610特务、防暴队警察及消防队员。
重庆法轮功学员熊玉珍，女，长安二厂医院退休职工，家住重庆江北长安二厂山水天城小区。2011年7月18日中午，在小区大门口被综治办人员绑架后音信全无。最近重庆江北区法院突然通知将于4月15日对熊玉珍进行非法庭审。没想到当熊玉珍的家人赶到法庭后，法院竟说今天是判决熊玉珍已失踪。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张正英被绑架100余日，恶警欲逼其女儿替签保证书。张正英女士是重庆万州区九池乡的一名普通农民，2014年1月9日被警察绑架。3个多月来，张正英女士坚信法轮大法好， 坚守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恶警无法转化他，最近放出话来要逼他女儿去帮他签不练了的保证书，也可了结此事。目前张正英女士仍被非法关押在周家坝看守所。张正英被绑架时正坐在中巴车上，据中巴车司机说，这位女士我认识，她叫张正英，是个种菜的农民，常坐我的车，她好会讲行善积德的故事，坐我车上的人都爱听她讲故事。后来得知那天绑架张正英的是万州区观音岩派出所警察。
绑架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济宁邹城市恶警被罚款。2014年4月10日，法轮功学员刘迟荣在山东省济宁邹城市的中心镇大东庄村向人们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邹城市警察绑架。在中心镇派出所，警察企图暴力取证照相，但刘迟荣抵制着这种侵权行为，从下午折腾到半夜，警察未能得逞。2014年4月11日上午，在没有体检报告的前提下，邹城市拘留所王所长、邢所长收下刘迟荣。刘迟荣在被关押在邹城市拘留所期间，一直向被关押的人和警察讲述着法轮功真相，启迪着他们的善念良知。刘迟荣喊法轮大法好，被关押的人们就街上喊真善人好，此起彼伏，有些警察的良知在复苏。4月17日，刘迟荣被邹城市拘留所的警察叫到办公室，仍拒绝验血或提供指纹。邹城市国保大队警察徐宅波向公安局打电话汇报，公安局回话说，不验血不取指纹就关押，扣你们10分，罚你们1000元钱。徐宅波接完电话对刘迟荣说，罚我们1000元钱，你替我们拿上行吗？刘迟荣回答说，你们绑架我就是非法的，还想让我出钱，门也没有。4月19日，刘迟荣被无罪释放，被亲人接回家中。
吉林法院逼迫家属诱骗当事人辞退律师。吉林市昌邑区、传音区两法院为了阻止律师到庭为朱玉军等9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使出各种手段刁难，又利用当事人与外界隔绝，诱惑当事人辞退维权律师。2013年10月17日至18日，吉林省吉林市警察绑架了30多位法轮功学员，并对部分法轮功学员图谋判刑，学员的家属们共计聘请了12位维权律师为亲人伸张正义。吉林市公检法部门以各种手段阻止律师到庭，以不接待外地律师为由，不给律师代理手续，不让查阅卷宗。律师将代理辩护手续用特快专递邮寄给传音区法院承办法官李忠诚，法院已查无此人，将邮件退回。看守所给法轮功学员车平平的家属打电话，谎称车平平要换律师，家属不信。传音区610人员又找到车平平家属的工作单位，让领导施压家属，被领导拒绝。目前法院又采取更卑鄙的手段，利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与外界隔绝的情况，骗说请律师是白花钱，反而加重判刑，如果退掉律师可以减刑、监外执行等等。12位律师针对吉林市法院的法官违反律师法中职业不受地域限制等规定，以及律师的职业权遭侵害，向吉林市检察院、吉林市中级法院提出控告，并同步在互联网上公开。
被建三江当局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关押。上个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地区被警方绑架的11人中，4位律师被重殴致伤后相继获释，而6位法轮功学员在刑拘期满前被非法秘密转移关押。被刑拘期间，11人均遭严重酷刑。法轮功学员吴东升、丁慧军和孟凡丽被折磨至命危，一度入院抢救。7位法轮功学员，除吴东升被迫害至命危，由家人接回外，其余6位被秘密转移关押。其中，法轮功学员丁慧军已被劫持回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农场， 关押在克山农场养老院，白天黑夜各有两人看管。丁慧君现在还穿着棉裤。据知情人透露，现在恶人强制他吃药降血压，说要在他血压正常后对他判刑。法轮功学员陈冬梅、王艳金、李桂芳和孟凡丽被佳木斯警察秘密接回当地，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石孟文被关在何处，暂时不得而知。
本周2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9名觉醒世人正正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365,9674人。
办公室传出高呼法轮大法好，中共的败相越来越明显，协党协林自己也感到支撑不起来了，疯狂地组织各单位的职工没日没夜地学政治。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是一所小学，上周一天单位书记又把我校的党员召集到大会议室开会，会议室就在我们组办公室的隔壁。与会的两个党员走到我们组办公室大声说，我要退党，我想退党，一边说着一边无奈地转身朝会议室走。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一个同事突然举着拳头高喊，法轮功好，法轮功好。这时另一个同事也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高兴地说，对，好，好。也就在当天，两个平日里我认为比较维护中共思想比较顽固的人，现在大声在办公室里谈论，你看前苏联啊，想了各种办法想改变社会现状都不行，还是彻底的推翻了共产党就好了，我们国家没有别的路了，只有让共产党瓦解了，让它彻底的灭了，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好。昨天一位老师上完课从教室走到办公室，不知因为什么事神情烦闷，他把教科书往办公桌上一放，祷告似的说，法轮功啊，快救救我，法轮功啊，快救救我。世人真的在醒来啊。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关键时刻我离开危险之地。五年前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媳妇给我讲了大法真相，还送我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弟媳妇是非常好的人，孝敬婆婆，对亲朋邻居都很好，我很相信她，相信大法是好的，也相信善恶有报。从那时起我一直把护身符带在身上，还多要了几个给儿孙们也带上。就在那年夏天我们家建新房，一天我蹲在地上干活，突然觉得一阵口干舌燥难以忍受，于是连忙起身去厨房倒水喝。我刚喝一口水就听见外面一阵轰隆的巨响，接着就是儿媳妇带着哭腔的惊叫，爸爸，爸爸。我连忙跑出厨房问，怎么了，怎么了？哦，爸爸在这里，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儿媳妇看到我惊喜地说，原来我刚刚离开那地方，屋顶的砖头就稀里哗啦地砸了下来，儿媳妇以为我被压到砖头底下，吓得哭了。我心里一惊，要不是突然干渴难忍去喝水，说不定这把老骨头就压死在这里了。 我摸摸胸前的大法护身符，心里知道是大法救了命。今年我到弟媳妇家玩，又谈起这件事，心中充满无限感激，于是恳请弟媳妇把此事写出来，衷心感谢大法，感谢李大师以及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
黑龙江省虎林市林业局公安局副局长杜海遭恶报。黑龙江省虎林市东方红林业局前公安局副局长杜海，近两年任交警大队负责人，在2014年4月11日突发疾病死去，年54岁。他的人生是短暂的，在亲朋好友的扼腕长叹中，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他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勒索。2003年10月间，法轮功学员高喜珍为世人能明真相，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传单，被警察绑架，杜海指挥政保科警察酷刑迫害高喜珍，致使高喜珍被打休克，送医院抢救，出院后不久含冤离世。2005年大年前夕，杜海又绑架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马老师，并将他关进看守所数天，勒索家人数千元后才放弃回家。2006年12月初，杜海带领警察在邻居院内翻墙入室，绑架正在家洗衣服的法轮功学员杨艳春，并重判杨艳春7年冤狱。杜海无数次带领政保科警察抄家、罚款、绑架做好人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抄走了大量大法书籍、个人财物，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勒索5000元现金。人在做，天在看，账上留，善恶有报是天理。杜海的行为给无数善良的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也使他自己走完了人生短暂的路。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修炼者有口皆碑，中共造谣自报其仇。被中共控制的国内网站刊登淫乱双修的所谓案件，又一次栽赃污蔑法轮功，在今天已无几人相信了。一是十几年来中共造谣一个接着一个，中共的伎俩人们已经熟知，法轮大法的真相也已经传遍大陆。更主要的是，大法弟子在道德下滑的浊世中洁身自好，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与我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承包商，在我们例行检查后，请我们单位领导及随行人员吃饭。那时，吃饭，小姐陪跳舞、唱歌、坐台一条龙。因为有关工作也往往在饭桌上进行，我也与他们一起吃饭了。吃完饭，在舞厅里，一个人一个小姐相拥跳舞。我对来到面前的小姐说，谢谢，我不爱跳舞，喜欢清静，就一个人坐在旁边。老板劝我，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有更高的标准要求，练法轮功不能这样做。老板说，你这样的人少啊，我们必须得这样请吃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其他人跳舞中就与小姐进了包厢了，一会儿陆续出来了，面色都变得苍白，和进去时判若两人。这种现象在江泽民在位那几年最严重，单位之间正常的业务来往、工程建设承包乃至与镇村联系工作、单位打民事官司与地方法庭工作人员接触，都要吃饭、打牌、跳舞、进包厢。我因所处的工作岗位经常要参与其中，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严格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洁身自好。后来在我们单位系统和我们有过业务往来的人都知道了，练法轮功不沾酒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直到现在，凡是有接待吃饭，都会有领导或同事先替我声明，他不喝酒、不打牌。在劳教所、在洗脑班、在工作单位、狱警、协党政法委、 610、政保科警察、协党官员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人。他们衡量是否转化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准，就是是不是抽烟了、喝酒了、骂人了，和他们一样进女色了。我曾经在洗脑班被迫害过，那个洗脑班就办在一个宾馆里，小姐来回穿梭，政法委书记、政保科警察整天和小姐打情骂俏。洗脑班出用和法轮功学员人数相当的警察，天天以审讯方式威胁恐吓，株连亲戚和单位领导，强制灌输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等手段。他们还办舞会、酒宴，引诱逼迫法轮功学员跳舞喝酒。法治教育中心学习班，不管邪党怎样用什么样的名称掩盖洗脑班的罪恶，在我们系统和单位的人都知道，那是教法轮功学员学坏和强制放弃修炼的地方。因为单位领导被强制当陪教，他们见证了洗脑班的下流。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很多在现实社会情色的洪流中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超脱世人的势力，因为那就是修炼。中共从这方面来污蔑法轮功，真是黔驴技穷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谈转变观念。最近明慧上登了很多转变观念的文章，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这个问题。一般说到转变观念，大家都会想到在病业上转变观念啊，在所谓的常人中养身一类的转变观念，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观念的转变。出门望着蓝蓝的天空，这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感觉我在一个小方盒子里，周围的楼房啊、花啊都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天空上都是佛道神在看着这一切，像是我们围一圈看盒子里的玩偶一样，似乎周围的人都像提线木偶或是平面的纸片。有一个神看到我能看到他，他很惊讶，然后笑着和旁边的神说话，感觉这边的一切都好不真实，这边的一切像是幻象。我还看到人的具体表现， 遇到人的矛盾时，根本不是人要和你发生矛盾，是你自己的业力起的作用，导致他看到你就烦。如果这时候你回嘴，那等于你的业力完全没有还。如果你烦烦地说他，或是在背后说他，你可能又造下新的业力，下次还得更重，使矛盾激化。但是人自己不知道，都去追究事情表面去了，最后使矛盾越来越复杂。刚修炼时很想不通怎么改变人生道路，虽然说是修炼可以改变，但完全不知道那个原理在哪儿。通过看到这个知道，人的一生都是定好的，当你特别想改变的时候，那命只会让你改得越来越差。即使你真的把生活变好了，一般是体现在有钱上面，那你也不会高兴的，烦恼的事情或者是疾病可能就很多。人说什么现在享福以后吃苦啊，其实这样的话是没有道理的。我看到的是他一直在吃苦。所谓的生活好也是给人家看到，人也没办法从努力奋斗中和苦中脱离出去。修炼的人知道高层的理以后，看淡了一切的事情。人家说自己能忍能不就事论事，就在还业，看清自己的不足，努力改变自己，就少伤害人家，人家也就对自己好，顺其自然，也不太会造下新的业力，人生的道路自然就改变了。人的性格我发现有很大的不足，原来的我遇到事情都觉得是人家错，等冷静下来，从人家的角度或是遇到相同的事情以后，发现自己对人家的伤害是很大的。我有一种类似小孩的脾气，后面才知道之前都不知是咋回事。别人没听自己，别人没让着自己，别人没帮自己，那物质就往上翻。有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心是很坏的，坏到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从而做过激的事。其实人家也很委屈，觉得没干啥，你到底咋了？随着修炼经历了一件件的事情，我发现了他。我认为自己对，自己做的再过分的事情，都觉得自己是有原因的，从而给自己找理由。其实全是触及到了自己的利益。一般说利益，大家都想到钱和物，但现在我发现不只是这些，触及到自己各种心也是利益。当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伤害到人家，觉得自己啥都做得好，别人还这样对待自己，自己对人家的伤害完全意识不到，觉得很苦，愤愤不平，其实都是自己的错，自己的不包容，小肚鸡肠，也不体谅人家。从人家的角度想以后，发现了自己的坏，感觉那种坏是和那种电视里的负面角色一样，而人意识不到这些，他可是觉得他做的事情全都对，是人家错了，把对人家的伤害完全不放在眼里，就觉得自己委屈，觉得人家不好，然后认为自己对人家太好了，人家才这样了，从而给自己的变坏找理由。还有就是因为观念给周围的亲人定位，比如爸爸应该是啥样的，妈妈应该是啥样的，孩子应该是啥样的，当对方达不到自己的期望的时候就特别气，这是私心，把自己的幻想加到人家身上，人家痛苦自己也痛苦，从而自己一直没有快乐的时候，因为会感觉谁都对自己不好。但是把自己摆到自己幻想的人中，自己又真的能做到吗？这些不足使人生活得很苦，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紧张，使人家变得对自己更坏，然后在绝望痛苦中度过一生。但是修炼的人可以扭转，看清自己对人家不好的地方，然后改，可以得到提高，心性可以升华，自己也变得快乐。被骂是在还业，师父还把业给消掉，如果没消掉，死几次都还不完的。相信命，不用担心未来，也很知足，这样的人能不快乐吗？得到法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我现在可以想象到，没得法的话， 我会多么悲惨地过完一生，那种恐怖的性格可以控制我一辈子，在愤愤不平中结束生命，还会伤害不少人。这几天说我看到类似一个我的黑影，人家伤到自己，这个我自然地发出一些肮脏的东西，其实是伤到了他，这些黑东西让自己难受。如果把我去掉，那整个就是空的了，内心就是空的了。写的可能有点零散，但还是想写出来。很多同修完全不注意这一块，把轰轰烈烈的做事当修炼了。虽然正式大法很重要，但是这些自以为的小事，有的时候它并不小。我觉得让我看到，就是写出来提醒大家，看到人家不对的时候，想自己，起码有想改变自己的愿望，把现实看淡。希望大家能经常想起小孩子，因为孩子真的很纯，想到他们对比自己就能找到差距，不要再为自己的执着找理由。希望同修注意到这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众生按照大法弟子走出来。最近明显感到正法进程加快了，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得救，同修心里很着急。我们都知道神运是救度众生的，可我们地区真正发放神运光盘的同修很少，特别是城乡结合的地方与广大农村，几乎没有同修去发。为了更大范围的发放神运光盘，广修世人，我们几个同修决定买一辆电动车，加快救人的力度。车很快买回来了，学习驾驶成了一个难题。如果按照常人那样进度学习驾驶技术，时间太长了。救度众生时间如此紧迫与宝贵，真的没那个时间。同修们决定叫我学习驾驶，我电瓶车都没骑过，现在学习开汽车，而且要在短时间学会，难度可想而知了。但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一定学会。我当时就是一念信师信法，有师父加持，我一定会很快学会。我正念坚定，开车时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正念很强，头脑中任何杂念一出，立刻被正念代替了。我坐在方向盘前，几乎没有什么杂念，头脑空空的，有时达到车人合一的状态。用了7个小时就能独自驾驶汽车上路了，我们真正感到大法的超长，也感受到救度众生的紧迫。我们这辆车很有灵性，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神龙。每天上午我们都与小神龙一起带着很多神运光盘与大法护身符及几部真相语音电话出去救人。路上的行人，路边聊天的人，路边的工厂的工人、店铺、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等，都是我们发放的对象。看到世人拿到光盘的高兴与激动，我们真正感受到世人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他们，有时真的不用你说太多，立刻就高兴地接受光盘，真的就像等你一样。遇到工地人多时，你也不用想太多，跟大伙说给你们送礼物，每人一份，然后就一个个发放，人们都高兴接受。往往世人不接受时，都是我们起了人心，那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 修好自己，世人就会愿意接受光盘。我在发放光盘时，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有时不是发自内心，仿佛有一层物质在间隔。救度众生的慈悲体现不出来，表现上很注重世人是否接受光盘与发放数量，基点不是落在救度众生上，那层物质是什么我也看不清。这是师父的法出现在大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我立刻看到那层物质是我执着自己生命在正法中的存与灭，执着自己的圆满。这表现在修炼上，总是与那些我认为不精进的比，总是找各种理由所谓原谅自己的不精进与过失，潜意识中存在这样的想法，只要三件事都做就是大法弟子，圆满是不成问题的，觉得自己已经具备圆满的资本，没必要考虑这些，就是所谓放下了执着圆满的心了。我现在才意识到大法弟子是具有重大责任与使命的生命，体现在正法修炼中，就是修好自己与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种特殊生命的特点。师父在法中讲到，内旋顺时针渡己，外旋逆时针渡人，是我们这个功法的特点。我认识到旧宇宙生命是不具备这样的特性的，在旧宇宙中没有像今天的大法弟子这样救度众生的这种生命。耶稣与释迦牟尼也只是在奠定修炼与救度众生的文化，真正的救度众生只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种新宇宙中特殊的生命在做，也是在给未来的生命在奠定基础。我认识到这些后，我感到这层物质去掉了，我体会到自己具有强大责任生命的特点。那天发光盘时，我的状态完全变了，没有一个人不接受的，而且表现出非常友好与感激。我们有个同修，由于旧势力迫害，使他不能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救人，只能在家学法与发正念。我们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去救度众生，就没有走正师父给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的路。我们决定带同修一起出去救度众生。同修不能下车发光盘，可以在车上发正念，我们整体配合，共同救度世人。那天我们发光盘出奇的顺利，发放数量也比往常多，真相电话效果也不错，用的时间也不比往常多，但救人效率提高了很多。我们体会到，只有整体配合才能真正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能力，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的能力在整体配合中才能充分的展现。我悟到师父要的生命就是能放下自我，圆融整体的生命，圆融这部法的生命。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有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圆融大法，才能充分体现大法在正法中的威力，才能真正的正实法。我们在发送神韵光盘时，有很多感人的场面，我们永远都忘不了，感到世人对神韵的期盼与渴望。世人明白了那面，都在急切盼望着自己千万年苦熬所等待救度的机缘，盼望着大法弟子来救度他们，兑现当初的誓约。我们一次开着车沿着公路发神韵光盘，这时从远处跑过来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我追你们车快一里地了，快给我一张神韵光盘。我们非常感动，感动众生的觉醒，我仿佛看到这个生命千百年的苦熬就为这今天大法弟子到来，送给他这张神韵光盘。同修啊，快走出来吧，众生在期盼我们去救度。 还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农村，当时村边停了一辆大卡车，车上车下有几十人在装玉米。我们刚介绍完神韵，这些人就纷纷来要光盘，有几个人急不可待地从高高的车上往下跳，众生得救的心情非常急迫，我们都很感动，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有些人得到光盘后非常感谢我们，有的要送我们东西或叫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都婉言谢绝了。我们根据农村的情况，经常去集市里发神韵光盘，几乎走遍了我们地区的两个县的所有集市，每次都是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哪里有集，并叫我们去集市发光盘，都是师傅在做，一切都铺垫好了，就等弟子正念去做了。我们每去一次集市，基本上都能发近300张神韵光盘，有时更多，时间大约2个小时，然后回来静心学法，做光盘，准备明天的光盘，同时把白天接听电话时间记录整理出来，对于接听时间长的号码提出来，给我们那个不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进行电话对打，劝三退用。我们几个同修每天都这样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这期间也多次遇到旧势力的干扰与阻挡，我们都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定的正念走过来了。一次我准备去一个乡镇发光盘，开始出发时出现了雾霾天气，能见度不到100米，我们没有因为这些而退缩，而是决定今天必须把光盘送到世人的手中，救度他们，什么也挡不住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脚步。我们上路了，这时雾霾越来越大，能见度不到5米，而且汽车的玻璃上经常被雾霾遮挡，看不清路面，我们只好一边擦着玻璃一边小心地驾驶汽车缓慢前行，最后终于到达那个乡镇。这时雾霾渐渐散掉了，我们很顺利发完了光盘，世人都很感激，他们怎么知道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他们克服了多大的困难。还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乡镇集市发光盘，这时有几个便衣开始给我们照相，并想绑架我们，我们正念对待，没有怕心，就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没有离开，而是坚定地把剩余的光盘都发完。我们刚回到车上，天空突然下起雨，又大又急，我们趁着这场雨的掩护离开了集市，走出那个集市不远雨就停了，这才发现只是我们刚才发光盘的集市周围有雨，其他地方并没有下雨，我们明白了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这样神奇的事很多，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我们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在看护着弟子。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救度众生时间越来越紧迫，同修们赶快走出来吧，我们曾经许下的誓言要兑现，众生在期盼我们救度，千年轮回痛苦的煎熬只是等待我们一张真相传单，一个语音电话，一次面对面讲真相的机缘，一张神韵光盘，我们不能叫众生失望，更不能叫师父失望，师父还在用巨大承受为我们与众生延续着珍贵的机缘，师父要成就的是大法弟子，救度的是众生。
Thank you.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